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板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板哥。
几年前，美国职场开始出现一个新名词，叫做 quiet quitting。下板哥有听过这个词吗？
静静的在办公室里面，好像半离职状态漂浮在其间的人。
Quiet quitting， 我们中文翻成安静离职，所以大家一听到哈，离职是默默的离职的意思吗？其实不是，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是因为疫情冲击到很多人原本的生涯规划啊，对未来的想望啊，所以大家就开始有点陷入茫然。
对，离职那个字，他用 quitting 就是一个状态，好像已经跟公司分开了，但是很安静的没有提出来。
Quiet quitting 并不是说他开始当薪水小偷或者是混吃等死啊，并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比起在工作上面获得认可，获得升迁机会，这样子状态的人，他们选择更优先考虑我的个人生活，所以他们会选择准时打卡上下班，
是
绝对不要多留给公司一分钟。
他有点像说关起来，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职涯把它结束了。
东方也有很相似的词，叫做躺平。
是，
下凡哥有在职场上遇过保持这种状态工作的同仁吗？
公司到有程度一定有这种人，整个公司大部分的文化，它可能会产生这种人多或少，就是我们另外的警讯。
我以前有一个前同事，他就是常常提醒别人下班时间不要给老板赚，他又没有多付我薪水，我拿多少薪水我就做多少事，所以当老板要求他周末加班有活动啊的时候，他一定是拒绝的，你不要找我，你找别人。当老板有更多的要求的时候，他就离职了，所以他是我的前同事。
工作对他来讲就是赚钱的一个手段，他真正的生活是在他的下班之后，
是
或者是假日。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了解他的生活的另外，发现他其实很多彩多姿，他有很多活动可以去，所以他不能够多浪费一点时间在工作上，但是在工作时间他也不会没事请假，他就是该来的时候也会来上班，该请假他就绝对不会放过。那如果有在工作上该做的事情，他也会完成，那他可能不会做到你高标准，他就做到 OK 了，到此为止。
不代表他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而是他的快乐都在他的私人时间。
对，就下班之后就一条龙就出现了。
的确，当时候他是我们办公室里面第一个创立地下团购网的团主。
是
可能工作让他觉得太枯燥太无聊了，
他做点他自己开心的事情。
是，所以除了老板以外，所有人谁愿意加入这个团购网的，他就是那个团主。我们现在来团这款零食，
对，
下次来团
另外
一个饮料
之类的，是
之类的。他在创造属于他的快乐。
没错，
基督徒用这种状态来工作合神心意吗？
并不是很恰当，因为毕竟工作也是我的服侍，就是我们不能把它想象，哦，工作是工作，不，工作就是你用生命服侍的其中一块，我们也一样为上帝而做。可能公司的文化让你觉得我这样就好了，如果是这个情况，稍微要留意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工作并不是你十分想投入的，又或者制度里面会消磨你很多热情的，那是不是你要继续留下来，这也是另外一个思考提醒自己的。
大多数的人会进到 quiet quitting 状态，都是后天的文化制度造成的，他并不是一入职的时候他就打定主意我就是要来做一个躺平族的。
是，有些工作属于受命型，你也不要多去想好多你的点子，因为你的点子可能越多，想法越多，越多尝试就越多错，
多说多错，多做也
多错，所以干脆就坐在最安全的范围，也不求更好，也不求更坏，总之呢，安心的度日就好。
我那位前同事，他绝对是后天造成的躺平族，
是
因为他是一个做美编设计的，总是有很多跳痛的点子跟想法，但是总是被打枪，
那就会让他觉得我干嘛那么努力，反正我更多努力也不会被赏识，没有 appreciate， 我为什么要再多呢？你想怎么改那我就怎么改，我把我的美感全部丢掉放在别的地方，
所有的 passion 都拿来放在晚上周末了，
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了。
今天江江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以色列北国的恶性循环。整个大环境在恶性循环的时候，如果我是当时候的北国人，绝对也很快就变成躺平族的一份子，
因为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意义了。
让我们来开箱列王记上第15到16章。 来复习一下，北国第一任国王耶罗波安他在位22年、
嗯、
第二任国王拿达在位只有2年、
嗯、
他做王到第二年的时候，他的部下巴沙叛变
暗杀了、嗯、
篡位，杀光了耶罗波安全家人、
嗯、
终结了整个耶罗波安王朝。这件事其实很久以前上帝就已经透过先知警告过耶罗波安了、
嗯、
但耶罗波安他自己不悔改，而他的继任者仍然有样学样、
嗯、
所以最后上帝所警告的话就完全实现了。
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有种不到黄河心不死，应该不会啦，我们还这么强，外在的控制力很强的时候，他不会想到那个点的，除非国家已经摇摇欲坠，可能会紧张一下下。
耶罗波安王朝被消灭了，但是他树立的宗教策略却牢牢地保存下来。
嗯，
这位篡位者巴沙、
嗯、
北国的第三任国王，
是
他上任之后也做耶罗波安所做的事情、
嗯、
使以色列全国陷入罪里。他有可能也是像耶罗波安一样、
嗯、
当政教合一的教主吗？
嗯，有没有到政教合一我不晓得，但是他确实用宗教做他政治控制的工具之一。他为什么不敢拿掉？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样子国力可能会损失一大部分，或者是有一些人有怀疑他们的正当性，就有可能做南国的一些工作。这样
篡位者是最有可能用恐怖手段来治国的。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
得权的方式不是一个正当的方式，
对，他自己也会担心会不会有人来抢他的王位，对他来讲这是很正常的思维。
上帝派了一个先知耶户去责备巴沙王、
嗯、
这位耶户先知的爸爸哈拿尼也是一个先知、
嗯、
如果还记得的话、
嗯、
当初南国统治期非常长的那一位亚萨王，
是
当他晚年信仰不是走歪吗、
嗯、
上帝派了一个先知去责备他，那个先知就是哈拿尼、
嗯、
现在哈拿尼的儿子也做了先知，被上帝派去责备北国国王。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耶，
对，
很少会看到先知子承父志的、
嗯、耶户有可能受他父亲的影响也走上这条路，但是也有上帝的呼召。按照时间点来看，耶户去找巴沙的时间可能远早于哈拿尼去提醒亚萨王的时间，
因为亚萨王在位非常长，长达41年，
而且前面甚至亚萨也接受他的教导，到了晚年刚好也是哈拿尼的晚年才发生了哈拿尼这个先知的事情，那刚好这次耶户就去劝告了巴沙王。
我觉得先知去骂亚萨王
跟
先知去骂巴沙王，
是
后者显然危险很多，因为后者是一个篡位者。
对，没错，所以耶户非常有勇气，可能派他去也是因为年轻吧，然后可能也真的有点视死如归，上帝要我去就这样吧。
古装剧里面爸爸听到儿子要去执行危险任务，应该说我跟你交换，我去吧，我的寿命不多了那就我去吧，因为你去了很可能会死哦。
是是是，对对，我想这个意思他们就自己很清楚，那当然也有可能去的过程当中，我想上帝有给他一些力量，他知道印证说你这是你要去的地方。
耶户先知对巴沙王带来了上帝的话、
嗯、
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百姓以色列的君王，你进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的百姓以色列陷入罪里，以他们的罪惹我发怒，看哪、啊、我必除尽巴沙和他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嗯嗯，
我们发现这段话其实跟当初神人去警告耶罗波安的话非常相似。
嗯，
耶罗波安跟现在这个巴沙他们的背景都是没有王室血统的普通人，
是、嗯、
能够坐上王位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
对，
但是当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坐上宝座之后也变成一个不合上帝心意的坏王了，
是、嗯、
那么上帝怎么对待那种坏王，也会怎么样对待这个人？
这些当上王的人都是尘埃中提拔他，他其实是没有把握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把自己的王位稳固的，他也没有办法想象说我只要好好的做这个王上帝就会帮我，他会想我要做什么方法，用尽什么努力。我觉得这边也是在警告提醒他，你再用这么多人的方法却忘记真正可以使你当王的那一位，这也在挑战他们的信心。
耶罗波安当初、嗯、讲难听一点也好像是篡了罗波安的位，
夺了他的国土，对，
但是上任之后、嗯、他变得像罗波安一样了，
是
现在这个巴沙王、嗯、他的篡位也是上帝允许他的，
嗯，
但是他杀了耶罗波安全家人之后，
是
他自己也变得像耶罗波安一样。
对，他们那种不安全感，因为对上帝的信心不足，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我去杀了人，我去抢到王位，一定要用更强烈的方法把我的王位守住，而不是说我这么多努力是因为上帝给我机会，即便这句话给他了，他的做法可能还是做一点安全做法，包括不要让上帝的子民跑回去他们的家里，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说只要相信上帝会帮我预备就够了。
换到现在，如果是一个基督徒跟另外一个非基督徒，他们两个人都顺从心里面的不安全感去做了一模一样的恶事，一个认识上帝，一个不认识上帝，上帝会回给他们同样的结果吗？也可以说是一种报应。
应该说这件事情带来的结果会产生类似高压的模式去管理，还有你限制很多的时候你要用越来越高压的方式去做，其实他们走的路径都是一样，都不考虑上帝，
相当于两个非基督徒在做同样的事情。
是，就是即便他说哦，我是相信上帝，但是我不考虑上帝在当中的工作，唯一的差异性可能是也许他在有一些话语上或圣灵的提醒他会给他，但他如果执意不听，那就等于跟一个没有上帝也差不了太多，说不定还更可怜一点点。
但如果有一个人他曾经是信靠上帝的，但现在他却沦落到跟一个非基督徒一模一样的话，上帝会多给他一些惩罚吗？
不一定会多一个惩罚，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本来就在走向一个自我毁灭的状态，你就要变成非常精明的王，不断的想尽办法防止所有的危险的出现，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呢，确实是人在做这种政权管理，他难不免都用这个方法，所以他们越走向那个忧虑的范畴，或者越走向那种自大的范畴，都会顺其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罪罚的结果。我想上帝只是好吧，那我就不管你，你们自己来吧。
离开上帝的人就好像是把上帝推开，我不要你这一把保护伞了，我要自己去淋雨，天打雷劈都我自己受就好了，我不用你。所以那个天打雷劈并不是上帝惩罚他，而是他从那个保护伞底下逃出去了，他把这个保护伞推开，他不要了，所以接受到风吹雨打天打雷劈，那个叫做自然律的结果，
就是你被任凭，好，那就按照你的行为去做。当然他很聪明的可能维持了平静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没有办法堵掉所有的风雨，这才是他危险的地方。
但我觉得曾经是认识上帝的人会比完全没有听过上帝的人多一点恩典，是当他遭受到天打雷劈的时候，我以前从来没有遇过，怎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大难临头呢？这个时候会促使他想起他是有上帝的，
对，
为什么他要从保护伞底下逃走呢？
是，没错，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提醒。也有提过亚撒王的最后的那一个阶段，明明他就是跟过，为什么最后他反而对上帝的话这么多抱怨，也显露他里面的信心所图的到底是什么，是上帝自己呢，还是自己的福分？
这位巴沙翁他的统治期其实也不短，长达24年。
是。
他最主要的建树就是非常积极的敌对南国犹大国。
是。
我们先前说到南国亚萨王晚年时，北国修筑了拉玛，是为了要堵死南国的进出要道。
对。
亚萨王当时候没有向上帝求助，反而拿黄金去买通亚兰王便哈达。
没错。
亚兰王收了钱，好啊，我去帮你攻打北国。
是。
北国只好从拉玛撤军
了。赶紧撤出来，是。
当时候亚萨王急的拿钱去买通亚兰来应付的那一个北国统治者，
是。
就是巴沙。
没错。
巴沙在军事上是个狠角色，但是在圣经评价中是个坏王。
对。
所谓行耶罗波安的道。
对。
就是从始至终把自己当成主，我可以管理一切，我可以做主一切，不需要有上帝。
不需要有上帝是包括了他可以利用上帝的名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耶罗波安做的那个方式，崇拜他们所立的像，都是他控制的方法。严苛来讲，这个人在管理国家跟军事的思考上，他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不然20几年不会就让他这样子一直当下来，他是有这样的控制力，只是他就完全靠他自己的力量。这件事情按照他曾经所讲，他是行自己的道。当你听到坏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坏王怎么管那么久，就是因为他还是有他管理的能力，只是他用他自己的手段，他没有把上帝摆成国家里面的一个重心，甚至引导百姓去认识上帝。因为在这个范围里面跟善跟恶之间有一个关键，是他们有没有做到那个王应该引导百姓去亲近上帝，接近上帝，顺服上帝的责任，而不只是谈到说他有没有对国政做得很好，这两者其实不是把它画在圣经评价里的等号。
我们刚刚说到耶罗波安、拿达、巴沙，现在已经第三任了，通通都被圣经评价为坏王。
是，
但是拿达只有在位2年，
是，
巴沙却在位24年。其实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一样，圣经并不会用他们统治期长短来决定他们的功劳。
对，而且他讲的所谓恶是，终究他这一生看来是什么，而不是说哦。他是个坏王，说他做了2年，他是个坏王做了20几年，他指的是执政的期间总共看起来他是一个不合上帝心意的坏王。
一个坏王也有可能凭着他的坏手段，很厉害的坏手段，可以做王40年好了，
是
60年好了，变成一个辉煌的王朝好了，但是在上帝的眼中，那仍然是一场空。
没错。
圣经也没有描述巴沙王听到耶户先知的责备时候作何反应，但我们知道他没有杀耶户先知，
是
因为好几年之后，耶户先知又被上帝派去责备一个南国国王了。
没错，
他后来还有出别的任务，所以他没有被巴沙王杀死。
对，我想对巴沙还是有一点忌讳，因为你杀先知毕竟是很不好的状况，因为他们心中其实有上帝，只是对啊，上帝的重量没有到那么重，但他至少不要去得罪一个先知，对他来讲也是一种保护手段。以色列的百姓也在看，如果你杀了先知，对他们就表示你否认了上帝，这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耶罗伯安当初也没有杀神人，
没有错。
巴沙王死之后，王位传给了巴沙的儿子以拉，以拉才登基第二年，就被他底下的军官辛利谋杀篡位了，全家亲朋好友通通都被杀光，这就应验了刚刚耶户先知警告巴沙王的话，
给他的提醒，
这个重蹈覆辙跟耶罗伯安王朝几乎一模一样，
是
只传到第二代，而且第二代都只做王两年就被篡位了，
可见其实已经埋伏了很长的一个反动的力量，就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后面的两年其实有时候要想想，绝对不是在这个王当上的时候太坏了所以把他杀掉，而是终于这个王比较有机会可以处理的时候他们就来处理了。巴沙他可能在手段上算是厉害，他可能把这些的线索都封起来，新的网一起来可能这些缝都露出来了，大家就这是好机会，如果这时候不串就没有机会了。
北国第五任王就是这位以下犯上的篡位者辛利，
是
辛利是北国所有国王当中统治期最短的，刚刚说到有两个王统治两年，还不是最短的，
没错，
这个辛利王只有统治以色列北国七天而已，
是
因为以色列人非常不服辛利以及辛利的篡位手法，
是
所以当辛利上位之后，一堆以色列人拥立了暗利元帅，他是军队的元帅，
没错，
做王，暗利他率兵围攻辛利，辛利就放一把火烧死他自己，也烧毁了整个王宫，他就死在王宫里，
对，七天王，
他只有统治七天而已
对，
这个好像也是一种种什么你就收什么，
在这种政治斗争里面他似乎是一个牺牲品，他就是那个抢猪头的人，逮到机会了我终于可以把这个王干掉，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王不好所以我趁势而起，但是后面真正的有力量的跟有名望的那个人就可以师出有名，我在讨伐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是是是，就是很多的将领为什么不是第一个喊，第一个喊的是接下来要成为叛变的角色，他可以成为一个追讨他的人讨伐他的人，所以后来暗利的王朝就延续的比较长一点。
北国已经短时间内换了好多个王，现在是第六任王了，这位暗利上位，短时间内改朝换代这么多次，对人民来说你觉得他们可能会作何感想？
我觉得就是很不安定，因为你会想你的王怎么一直被杀掉或者不对劲啊，可能他们在执政的过程当中他们为了笼络人心所做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成功，不是真的这么顾及到百姓国家的建设，可能都有一些问题埋伏了很多问题，让这个朝政一直在找机会抢掉这个政权，那也是到了暗利这边，他是一个将领，他可能在当中已经有获得相当的名望，而且他有军队的支持，能够取得这个王位来讲又加上他师出有名，就变得很顺利的取得王位，甚至对百姓来讲有一个来平乱的人出现了。
我觉得辛利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他想要 do something，
yeah,
但是才七天之后他就被杀了，这就带给全国人民一个示范，都当躺平族吧，因为你的头抬起来你只是想要爬起来，你的头就被削了，大家都躺平吧。
当你有抱负的人可能他很冲动的去站那个位置，可是他没有预备好，身边很多的支持的力量并没有到位，所以他变成是一个牺牲品，就是他真的解决了一个问题，可他本身其实还不能解决这些剩下的问题，所以他反而变成了一个我们讲祭品吧，把坏的名字给他，但是好的名声就留给了暗利。
暗利上任的时候南国还是亚萨王在位哦，
是
关于北国第六任王这位案例，圣经说案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对，
比他以前所有的王作恶更严重。
嗯哼，
我们要记得这句话，因为呢在同一章，在列王记上第16章里面，当案例王统治北国12年之后，他过世了，他的儿子亚哈王上位。圣经说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严重。
是一代，不过一代比一代强，
不过就是一对父子而已，动不动就来破北国纪录，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坏更邪恶。
有各种方法，只要让国家似乎看起来可以比较安定或比较多保佑的力量，他可能就算了，都来吧。
基督徒常常会说要为国家祷告，
是
当国家很黑暗的时候，基督徒被迫当躺平族的时候，我们只能躺平祷告。每天躺着祷告的时候，祷告能够 do something 吗？
是啊，对人来讲不做事怎么可以，你要改变一定要做一些事。但祷告这件事很有趣，祷告不是不做事，是我们相信上帝要做事，使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事。
既然上帝本来就会 do something 了，那我们到底祷告是在 do what？
你有没有发现在祷告的过程，当我们不断的去看现况，并且把现况带到你的祷告当中，在跟上帝对话的里面，它会让你看到在这个现况的里面上帝可以做什么事，你的眼光才能去留意，诶，这些事我们正期待在发生，上帝有没有在行动，我有没有跟上那个行动。其实祷告是提醒我们这个浪潮在行动，把你的眼睛打开看上帝在看的事情，而不是只是看到哇好苦好闷啊，我祷告主啊把苦拿走吧，真是糟糕，主啊我知道好苦啊，好痛苦，我看不到答案，看不到光，你要做什么帮助我让我看见。那在过程当中你把更多的现况在陈述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有些事情上帝正在行动，你就开始知道我大概可以做什么，或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可能没有能力去抵抗那个政权，但我可不可以做什么使人看见上帝，就会让你有所改变，不再只是说什么都不要做，而是不，我可以做一些我可以做的，让上帝的时间到，我可以看得见，我可以留意他的作为。
如果国家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基督徒，或者是有基督徒但是大家都心灰意冷，没有什么人在祷告，上帝还会做事吗？
是，还是会有，因为总是有几个人他们是这么用心的在祷告。你回顾整个教会在发展的历史，你会发现很早期的时候基督教是一群被藏在地洞里面，他们不能够露脸，甚至真的在社会上接受很多刑罚的压迫之下，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躲起来祷告，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所领受到的信仰的生命照顾身边的人，流露出那个生命，即便可能会让自己遭受危险，他们也愿意这样去做，使人看见了那个光，使人开始向往无惧的生命。当时候到了，那个整个一翻过来的时候，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做梦的人啊，还在祷告，怎么上帝开了门了？但他能做就好吧，我就把这一天的生命活好活对，让人看见，如果死那就死吧。当这个心情在出现的时候，他们正在跟上帝一起同工。
你觉得祷告的人数跟上帝动工的速度有没有成正比？
这件事情我没有一个很绝对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当祷告的人越多的时候，大家会越敏锐上帝的作为，也越多人可以知道在那些时候他可以做什么事情，就是让这件事情是一个觉醒。祷告的过程其实在把我们从黑暗中打醒，说你是活在黑暗的时代，但你还有光，靠着这个光你的这一步还可以做什么，你就去吧，等候上帝的时间。其实对未来抱着期待希望走出来的生命是人家看到的东西，也就是你的见证。我们不是期待黑暗完全不见，而是在黑暗当中还有没有人可以看到一点上帝来给到我们生命的光，如果可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跟神同工的一个证据。
之前我教会有一个姐妹，几年前我听过她分享上帝要她为北韩祷告，
是
但是她实在不太认识北韩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她只好看新闻祷告，她就每一年每一年她都在追踪北韩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的，
她就用这个祷告。
是，
但祷告久了就觉得越祷告越黑暗，因为新闻好黑暗哦。
是，
她有时候会祷告觉得非常的愤怒，但是她说上帝也会安慰她，
对，
说他顾念的是人民，一旦改朝换代，人民将受到更大的死伤，这就是上帝的怜悯的心意。
是，
而当他分享出来他很多年来为北韩祷告这件事情的契机，是因为在上一个祷告的课，上课的牧师呢，他只是举例，有一次他怎么样为北韩的领导人祷告，
是
这个姐妹就忽然哭了。他说其实他一直觉得很孤单，因为他身边没有什么人是 很清楚的，上帝说要为北韩领导人祷告，为北韩全国祷告。当他听到哦，原来有人，上帝也有派别人是为这样子一个黑暗的国家祷告的，他就忽然间得了安慰，
对，
也忽然间理解，的确可能在那样子的国家里面，没有多少基督徒能够为他们的国家祷告，
是，
但上帝仍然兴起许许多多愿意祷告的人来为这个国家祷告。
是，如果没有这个不停的祷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让人家看见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永恒的盼望，而不是在乎眼前成功没有，我就相信你一定会做工。真正帮助的是我们建立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愿意为那看不见的祷告，这才是我们真正信心的来源，也相信上帝在他们那边的心意。
的确，当我们祷告到一个沮丧的程度，好像 nothing happened， 但是我们却从那个当中更加理解，上帝真的比我拥有更多更多的爱和耐心，
是，
他愿意等候，他愿意持续的保护，而不是像我们就好像这个玩具我都组不起来，小的时候那个拼模型拼不起来，我不要玩了，全部丢掉。
没错。
而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持续的寻求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越来越大，我们会变得打从心里面越来越像上帝。
对，其实我们开始关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开始打开上帝的视野，帮助你去看，你会在你的祷告的范围会要越宽广，而且你越来越能够留意上帝在这么多大的事情当中他自己的作为，这对我们来讲是基督徒成长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们最后要来讲一点点北国第七任王这位亚哈。圣经说亚哈犯耶罗波安的罪还算小事，他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巴利敬拜他。短短的这一段话好像是在说亚哈王的婚姻是一个比他拜偶像当邪教教主还更严重的罪。
不只是说哦，有一位王后是拜巴利的，他几乎是一个巴利神的推广者，把以色列要变成一个巴利的国度的概念。
这个王后耶喜别不只是一个祭司神职人员而已，他是大力宣传要让所有人都来信他的神明的。
对，他甚至有一点点反过来去压制他们原来的信仰，跟过去很不一样。而重点是亚哈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做任何的拦阻，他感觉放任他去做，甚至国家很多管理或主要的决定的事情似乎不在亚哈身上。虽然亚哈是这个王，真正在后面好像有权力的反而是这个耶喜别。
亚哈为什么要娶这种女人呢？
我觉得他自己对王位的这个眷恋并不是很高，他并不是那么在乎当一个王，他有一个强势的太太方便，那当然也可能有政治的因素，在他周边的保护网就多了一层，少了一个外敌，这也有可能。
亚哈可能是一个比较安逸的人，
是、就是、
我找到一个靠山的概念。
我想以前我们在讲三国里面讲到刘禅
阿斗，
对，有一点感觉就是他不是一个这么有企图心想要做什么伟大事业的王，他只要好好让我过日子就好，我要吃好喝好睡好，那剩下怎么样，只要国家不倒什么都没事。
亚哈王因为娶了这个女人，国家就会发生很多惊世骇俗的事情。
对，那对他来讲轻省很多，因为有人愿意帮他管事，他就可以专心吃好喝好睡好，
基本上他的王后本人就很惊世骇俗了。
对，然后他也真的很想管理很多事情，所以他其实插手了蛮多东西。
有一句谚语说，婚姻对象应该是要能够陪你一起抵御风暴的，婚姻对象不应该是你风暴的来源。
是，
我觉得这句话在亚哈王从他自己的角度我觉得是说得通的，他觉得他的王后可以帮他抵御所有的风暴。
对，
但是他的王后在国中掀起了
很
大
的
风
暴,
的
风
暴，
所以我才会讲说其实亚哈的心不是在国家上，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上，
他一个人保平安就好了，全国人仰马翻，
怎么过随便没关系。
我们下回再来看一下北国到底在亚哈王的统治底下，其实根本就是他王后的统治底下
是
如何人仰马翻。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智欣，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拜拜
拜拜。